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人就是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头，人的这个整体是一个精神，但是群体也是一个精神。精神的本身，它是从海运感官一来一去的，所以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东西。人的一个精神的力量，任何一个事情你一投入去刺激它的时候，它自然就产生一个波涛一般的一种东西在那里。在我们体内，它影响我们的身体，在这个社会里头，它就影响了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它永远都是如此。那么在佛的教法里头，它一直维持着这件事情。你知道在佛过去啊，他那个时代，佛本来是一个王子，他的父亲净饭王就是期待着他继承他的王位的，后来他舍去了王位出家去了。可是后来他的国家受到了邻国的侵略的时候，佛陀就回去了。佛陀不是回去拿着武器打仗，佛陀不是，佛陀知道一件事情，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而且他也不准许这样做。佛陀回去了，邻国的国王带着大军压境，他在他压境的路上找了一棵枯掉的树，坐在那一棵枯掉的树的树下，在那里静坐入定。邻国的大军到那里看到了佛陀，他们所尊敬的佛陀坐在那里，所以部队停了下来，不敢过去。国王下来跑去问他，他说：佛啊，你为什么要在这一棵树底下坐在这里？整个军队都停下来，不敢过，没有过去啊。佛只是告诉他，他说：为什么坐在这一棵枯树底下？他告诉他，他这棵树看起来是枯掉的，可是王啊，他叫他国王啊，在这一棵树底下，我还是感觉到是阴凉的。他这棵树虽然他没有像以前，他已经枯了，但是因为他的国家已经腐败了，已经被攻被打的已经没有办法招架了，但是他还是告诉他，说这棵树虽然已经枯了，可是我在树底下我还是感觉到它是阴凉的。国王一听，退兵回去，就没有再打这个他的国家。又隔了一段时间，军队又来了，他这样退兵三次，到第三次的时候，佛退兵三次以后，军队再来的时候，佛没有出现了。为什么没有出现？佛说定业难逃，没办法了。什么叫定业呢？精神力量。一个精神力量，这个精神本身，你喜欢是从消极面去思考的，你的人生就会掉到消极面里头去。你一个群体的文化 是往下级面去发展的，它就往那边去掉。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谈，其实谈精神力的提升，我们是谈的是谈佛法修持跟心理健康。但是你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实他所面对的也是一样的，他是有几个力量一直撑着他，这几个力量他就个人就一个族群啊，就一个民族，就一个整个文化体，一个国家是一样的，信静念定慧这五样东西就是他的精神力，是一个人的真正能够撑得下去去面对种种挑战的东西。我今天给山上的佛学院的同学讲讲华严经里头怎么开始建立信心，然后谈到实信是什么意思。你们以前听过华严，我讲华严经的你应该知道，还记得这个信呢，实信里头并不是只有一个信仰信心这样而已，它不是哦。信里头前面五个就信静念定慧，这五个都在那里头，你的信里头就已经把五个都要放进去，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信仰，完成的信念，它从能真正能产生力量的是信、信力、精进力、念力、定慧、定力、慧力。然后下去呢，戒是很重要的，所以它需要戒；愿是很重要的，要宏愿才可以的。不退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没有退心才可以的。哎，那这个回向心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必须有一个你自己回向的方向才可以。没一个回向的方向，不可能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你还得必须要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稳定的。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心，这颗心才能够承载那全部整个完成十个一个东西。所以信的这颗心是承载着这整个东西。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讲这个题目，就是你的人生里头的精神力，你经营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本身也有一个精神力。我有时候确实会这么想，有些企业的员工他对一个企业本身有很好的向心力，有的企业比较没有，有的企业他会把员工彼此之间的福利完全放在一起，他产生的力量有的就比较松散，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一个整体本身能产生的一个精神力，其实就一个个体来讲，一个群体来讲，一个整个的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给各位只是用五种力量最基本的，在阿含经里头不只是五种力量，它还有叫七种力量，也有八种力量、九种力量、十种力量，所以不是只有五种力量。但五种力量指的是指你这五种是在你的精神力来讲，这五样东西俱全是最重要的。你有一个好的信仰，你自己有个信念，你自己知道自己仰望的啊，知所仰望，当然也就有所依赖，那是一个信的问题啊。一个人对一些事情他想的方向、解释的方向，他是比较正向的、比较积极的，跟一个比较负向的、比较颓废的这个想法彼此是不一样的。你解释一个东西是圆融的、彼此共存的、是生命体的，跟解释一个东西是敌意的、敌对的、你死我活的，那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他要我们维持的是一个精进的面，像太阳光一样啊， 所以佛里头我们谈到讲说叫做大日如来佛。其实什么是大日如来佛呢？我们的法身佛就叫大日如来佛，它像是一个太阳一样，永远照着我们，永远有用不完的能量，我们永远的面对的那个光明，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精进的本身是整个生命力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精进本身也是我们能够活得好，能够维持得下去，愿意忍耐，而且愿意去不断的去成长，那是一种生命力。没有那个太阳，所有的动植物没有办法生存，就是它，所以它是精进力。可是练力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说练力就是练之在之所产生的力量。有的人说哦，我最近不晓得怎么样，耳朵两个起先是一个耳朵痒，后来两个耳朵痒，哎呀，痒到压定都被逼给你，你知不知？他痒得很，半夜爬起来痒，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我心里你自己开玩笑说，是哪一个人在想我啊？后来去看了医生说不是，你那耳朵里头好像有一点点湿疹，所以你要擦一点药就好了，擦了好了。以前的人讲说，有人练你的时候你耳朵会痒，你相信吗？你的练力是很强的时候，那个练力是会产生作用的，你相信吗？尤其是人的练力很强，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个练力只要心是乱的就没有用，心是很平静的，那个练力其实是很强的，那是一般讲的练的东西。不过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花了一整堂的啊时间，一整次啊，在跟各位讨论这个人所有的知识观念啊，脑子里头所装的这些你所知道的这些东西，它都叫做念，它影响你很大。你不信你看，你如果从小到现在你装的东西，东西被别人变成戏言，你试试看，他脑子里头就是这个东西，他就产生力量。脑子里头装的东西都是一些不心甘情愿的东西，你的精神就很麻烦。嗯，脑子里头装的东西等于那些观念，就是有了一些这种有什么事情就是想要退却，想要打退堂鼓的，这个念它就会影响你。念本身是一个不断在影响我们的东西，我们还没影响别人之前就已经先影响自己了。人是有时候是很无奈。为什么叫做很无奈呢？你为什么会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或这样一个社会，然后就像大染缸一样把你染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当然你跟他一定是有界相应的，要不然你就不会来。所以达摩才讲报怨行，是不是？就是有一个你有这个值，那你就会到那个地方，那那点你就去染出那个特质出来，那个特质就是因缘果报，就产生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叫报怨行。这是达摩告诉我们的，佛也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是知道是这样，那就应该学法，应该学佛法，看得很清楚，能够把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观念是清楚的，那我们就不会陷入这么多的痛苦里头，那叫练。你生活里头一定需要一些心知，也要不断的学习，那也叫练。调整自己心理也是需要练，所以美国人到处都可以看到叫 counseling center， 叫做諮商中心。为什么叫諮商中心呢？因为现代人太烦了，现代人压力太大了，我今天觉得心情实在不好，然后我就打电话，就跟像医生一样约了时间，然后去了，到那个时间去付了钱，他是专家，他是专业的，所以跟他谈话可能谈一个小时，谈完了以后就释怀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念改变了，我的观念改变了，我好了很多。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第一批的这个我们对心理这个 諮商司法通过了，所以这个心理諮商师开始第一批开始慢慢考出来了。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慢慢的都要下来了，新的都是经过国家考试检定过，他开始有这个方面专业的人来做。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他帮你改变了你的店，你不会再陷在那个地方，不会再爬不出来。一个人能够从陷入一个困境里头，能够从里头解脱出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有些在是想我头壳瘪去哈，啊，就看不开的是呀，他会这样。做事情很多，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情境之下都是会的，那这是一个精神生活上很自然的东西呀，那是练。好了，那今天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定，一个是会。我们来看，你一定很容易可以看到一种事情，如果你在说一声是或说一声不是的时候，那你可以从那个人的表情，你也可以从那个人的肢体语言看得出来，他整个心理是稳定还是不稳定。这件事情你应该很平常的事情，你家里的人，或者是你跟你的这个晚辈，或者是跟你的长辈谈话，但是你谈的气的都在发抖，你硬忍忍的好像并不是讲的很不好听的话，当然虽然没有讲，但是你要知道，这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失定的，失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所以这个精神生活里头的这个定的东西，在佛教里头一直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不止重要，是核心课题，是精神生活上的核心课题。所以叫定慧等持啊。六祖坛经里头讲啊，即定之时慧在定，就是你在定的时候慧就在定里头，所以定是体，慧是用，即慧之时那定在慧，也就是你在产生智慧的时候，其实定就在慧里头。所以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当你发生智慧的时候，其实定就在你的慧里头。所以定慧是分不开来的，所以定是体，慧是用，这是六祖坛经是这么说。金刚经的道理也是一样，因为六祖坛经的整个的法是从金刚经里头这样搬过来的。那么所以不定这件事情一直是精神生活上最严重的问题。我们讲一句错的话，就可以使跟对方建立了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解的一个敌对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是在不当的时间，我们忍不住不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来讲我们该表达的话的时候，也会产生了一种不定的现象。所以这个不安定的本身其实是困扰我们精神生活最多的一环。这个过去啊，我们都知道元朝的这个开国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故事一直连西洋人都把它列入教材的。像现在美国的这个叫品格教育，叫 Character Education， 他们都有这一篇教材。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成吉思汗他同他的蒙古的部落已经统一，慢慢统一起来了，大权已经在握了。成吉思汗他每年他总是要带着文武百官去狩猎就是一段时间他就带着文武百官，因为蒙古的这个习俗就是要去打猎狩猎。那么有一次呢，打猎打到了下午那么在这个接近到这个向晚的时候了，成吉思汗就讲说到这里就好，现在今天到这里就好，不要再打猎了，该回家把丰收的猎物带回去。 就好了，但是我要单独走，你们不要跟着我走。所以成吉思汗自己一个人走。成吉思汗他就是常常喜欢自己一个人走，不希望有人陪，也不希望有人，他这样才能看到、碰到、了解到他那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是一个人常常自己这样子的，所以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把他身上的猎鹰，你知道那个游牧民族身上他们会养猎，猎鹰是养到很乖的，所以给他一个符号告诉他回去吧，他就回去了，要不然他一直停在他的手上，所以这上面有一个很厚的皮革给他抓的肩膀跟这个地方，所以骑着马那只猎鹰还是在他的肩膀，还是在他的手上，就是这样子。猎鹰他还给他符号说你该回去了，自己回去，所以单枪匹马回，他选择一条远路，一个山谷，自己走，越走越累，越走啊，这个夕阳越来越下去，这个越走越累，而且越渴，又饥又渴，所以他知道这个山谷应该可以找到一点点水，太久都没有水了，所以整个那个河都是干的，所以他就找到了水源，从自己的行囊里头拿了一个杯子，结果就看那个水是用滴的，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这样滴的，他就拿那个杯子放在那个地方接那个水，你要知道是咚咚咚这样滴的，要滴到一杯很不容易的。是他坐在那里等，他也很有耐心在那里等，那一杯水滴得差不多满了，他才过去要拿来喝，他才走过去，手还没有够得到那一个杯子的时候，他的猎鹰就出现了，从空中俯冲而下，就把那个杯子把它打翻。他说：“哈，我叫你回去，你为什么不回去？”所以那只猎鹰绕了一圈，又停在附近的一个岩石上，高高的岩石上，然后他又把杯子放回去，再接。这一次呢，接，等，还没有到满，他就走过去要拿过来喝了。他走过去伸手的时候，那只猎鹰又过来，哗啦，就再把他打翻。他说：“你是存心来捣蛋的，你气死我了。”他说：“你如果再来一次，那个猎鹰飞了一圈又停在那里。他说你如果再来一次，那么剑出鞘，挥剑伺候，就是要杀你。”他已经非常愤怒了，所以又把杯子放在那里，开始接。这一次接不到半杯，他就走过去要喝了。就没想到，他走过去的时候，那只猎鹰就俯冲下来，他剑早就出鞘了，所以一挥剑，那只他的猎鹰呢就死在他的剑下，血溅跟前，就这样。故事是这样吗？不是，因为那杯水也被那只猎鹰打翻了，所以喝不到水，三次都喝不到水。他说这下子不能再等，等都天都黑了，所以爬到那个岩石缝上面去，那上面一定有一个比较大的水源，所以他就爬上去了。他爬上那个岩壁上去以后，才看到一个水洼，追哭了。这个水洼上面，他定睛一看，才看到一条全蒙古最毒的蛇，而且从来也没有看到一条蛇是这么大，一条毒蛇，死掉的蛇，大概是太干渴了。他跑到那个地方，他死在那里，他的头就栽在那个水洼上。他现在一看，他说：“我懂了，我的猎鹰救我三次，我最后挥剑杀死他。”所以他从山上面回来，捡起他的杯子，一点水也没有喝，他懂了，下来捧着那只猎鹰收拾好，把他带回去皇宫，在皇宫找一个地方把他埋葬，葬在皇宫里头。第二天早上早朝的时候，对文武百官讲这个故事，说埋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这么说呢，他从今天开始，从昨天就已经开始，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在愤怒的时候我绝不出兵， 我在不定的时候，我不做决策，我被激怒的时候，我绝对不出招。就是，这就是成吉思汗后来带着他的那个团体，可以最后可以啊统一了整个的东边的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大陆，他打到了西方过去统一，那个力量会那么大。这是蒙古的力量，美国人一样拿这样子的一篇东西当做他们的 character education， 做的当做他们的 subject matter 一个主题，啊，一种用教学的一个 material subject material。 所以我们了解精神力量的本身对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会不会讲？你也不会气的时候然后把他骂一顿。我以前给各位谈过这种事情，我们人在不稳定的时候讲出去的话有时候像利剑，所以舌头如利剑，嘴巴如血盆，像张开大血盆的嘴巴会咬人的。你要注意定与会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一次谈定的问题，我总是会给各位谈唐朝的时候这个于朝恩的故事啊。在代宗的时候，于朝恩他是宦官啊，于朝恩他有很大的权啊，他是一个受到宠幸的大臣啊。当时朝廷里头也有一个国师，那个国师的就叫做惠宗国师，也是一个国师。这两个人，朝廷里头有一个国师呢，当然就是为朝廷的这些人能够有一个法，教导他们一种精神，一种力量。通常朝廷里头有国师，也一定有像从汉朝就留下了国这个大学士，或者叫做啊这个祭酒之类的官衔，那么这个或者太学啊，那么这些呢其实就是儒家的一个老师，将来教这个皇宫里头。那么有一天呢，代宗国师还有于朝恩三个人就刚好在朝廷里头就见面了，就不期而遇，没有约，就在某一个地方刚好碰到。所以皇帝就讲，看到国师就讲，哎呀，说国师啊，现在啊朝恩啊也在学禅法，也在学佛法，真好啊，我们可以来，现在可以来谈谈禅法。三个人，一个是国师，一个是皇帝，一个是这个于朝恩，说现在皇帝讲说我们来谈谈禅法，你说谁要请法啊，谁啊要开示，那当然就是于朝恩来请法。所以于朝恩呢就请法，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啊国师，我顺便也是这样，刚好在这个地方刚好请教你。他说什么叫做无明，有无的无，明白的明，什么叫无明？无明其实就是没有智慧，叫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智慧之人就产生了种种障碍，种种灾难，种种的困境，叫无明。烦恼也叫无明。所以什么叫无明？无明是从哪里来的？他问的是什么叫无明，无明从哪里来。结果于朝恩听了问这个问题啊，问了这个问题，惠宗国师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连看于朝恩都不看，他只看着皇帝。他说皇帝，我看世风日下。皇帝说现在朝廷也都很好，大家都很和平，为什么叫世风日下呢？他说你看啊，连一个奴婢啊都自己自称懂得佛法啊，要谈佛法，那说你想想看，那不世风日下？这个话是在骂谁啊？就在骂眼前的这个于朝恩嘛，故意骂他嘛。 结果这一骂一击的时候呢，于朝恩是怎么回事呢？于朝恩就在这个时候脸了，气得一块紫一块红的啊，气得是，但是也没有话说。为什么？因为在皇帝的面前自称自己是奴婢，这是古代都是这样自称自己奴婢，也没什么不对。但是被他讲世风日下，实在是越想越火大啊。就在这个时候，我是去拉拉于朝恩的衣襟的拉拉，他说：“朝恩，现在这样这个样子，就叫做无名，无名就从这个地方跑出来的啊！这种事情，原来问答是直接这么了当，直接就直接就治到那个病灶上面去了。这是一个好的老师啊。”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教出来，他也不是公众帮你批评三个人，你又是他的宠幸，直接点到你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啊。从此于朝恩再也不跟这个国师学了，所以既然朝廷这个哈、不能学，他就到这个在野的药山禅师那里，到药山禅师那里啊，也彼此都宾客多尽欢，都很好。有一天他带着文武百官到药山禅师的道场，这一次呢是他最大了，其他的文武百官是跟着他去的了。那好了，这一次呢摆明要请法，你带着头，这边都比你小，现在你带头是要去请法了，当然是带头的人问问题呀、所以这下子又是他问问题，所以他就问了，他说：“师父啊，然后大师，我请教你，观音经里头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普门品其实以前它是单独译这一品成了一部经，叫观音经。他说观音经里头这么说，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请问什么叫黑风经文里头这么讲，黑风啊吹着这个船这个船被吹得飘得到罗刹鬼国去，那请问什么叫黑风？这个药山禅师坐在那个地方，一定一定的想一想，就说：“于朝恩，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黑风啊？你现在有够愚蠢呢，连什么叫做黑风你都还不知道。”这话讲完了以后，于朝恩受得了吗？当然受不了，所以他就从本来是坐着，他很生气，脸都红了，站起来说：“正要骂人了。”可是药山抢来一步说：“停一停，停一停，这现在目前就是黑风。”说：“子此黑风是也，现在就是黑风，黑风正在吹你。”就是这样子，于朝恩两次学佛都是这么生动啊！你讲这老师实在，禅的老师有时候是严格的，没有错，我也有过严格老师严格的给我考验过的。以前跟师父学佛读经学佛，读一读，他对我很慈悲，净空法师对我很慈悲，他你没有经过他同意，你不可以说我无量寿经在现在在读无量寿经，我去读另外一部经，那是不可以的。净空师父教弟子是要求你，现在你读这一部就一定要读到他认为可以了，然后你才可以读另外一部经啊。那时候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边，那等于是集门弟子，我跟他几个弟子都是这样，但是他对我很慈悲，所以你现在可以，你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读完了你可以来讨论讨论，来问。所以我常常拿来一部经来问，这部经的理路是怎么？净空师父对于经典、对于古籍、对于一些这个现装书的一些涵养是很够的，所以常常可以去跟他谈谈，他也很乐意指导。可是有一次，我发觉 我连着问他几次，他都跟我讲这样不对，你怎么会搞不清楚这个？我心里面也觉得很挫折感，我已经想打退堂鼓，不来了。这怎么每次问都不对劲儿，总是觉得自己不对。问了两三次，这样，最后我实在是不想，有点不想去的，但是想一想，还是去好，就去了。去了就在走廊上碰到他，他问还好吧？我说还好，真的还好吗？来过来，就去了。你真的好吗？我说好啊。他说好就好，我是跟你讲，我几次跟你给你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怎么这个到现在还没弄清楚？这个事你清楚吗？你现在清楚吗？我心里想，不清楚的还是不清楚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知道，马上感觉到，哦，他讲的原来他是丢了一个难题给我。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但是知道就好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听人家说否定的话的时候，根本就是残废，你根本就不信。但是要能够听下去的时候，必须你的心定才可以。你不是要修禅吗？就在这里啊，这是我们听得到的，师父的慈悲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你要找这样子的师父不容易了，你要听，现在连当老师的人都很难，你知道吗？稍微严格一点讲几句话，家长讲话，学生讲话，你不知道吗？学风不行了，跟以前不太一样。这也是感慨，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一部分。所以定的事情是这样，于桃恩他在那一次里头，他才自己解决到。所以国师跟他说了，他说你是一个掌权的人，你是国家的大臣，你要运筹帷幄，自胜千里。如果别人给你几句话，你的心就乱了，你的权柄就很危险，你怎么运筹帷幄，自胜千里呢？这是他给了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你我都是生活在一个扰攘的一个社会里头，凡事心要安定，你只有能安定看事情，它就不会出状况。我常看到那个渡船，这个渡船会船会翻。我以前这个做办这个学生的各种活动，那哪一个学校要出状况我都不知道，但是像这种东西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学生要上船就一定要先说明，尤其是深的地方你要上船上那个渡船就应该先说明。为什么？因为他们高兴了以后就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只要一失衡他就翻进去，所以翻下去的时候连个救生衣都没有穿，就是没有准备。所以大家要注意，他这个不稳定的这个问题一定是我们修行里头的一部分。佛法里头一直教这个东西。所以我从成吉思汗的故事，这个东西也并不是，这个东西像这样子的故事是历久常新的，所以人家也在用，不是只有我们要用，我们都应该学，我们天天都在学。